和神的灵是同一个性质，就是同一个 quality 或者说 character。
那讲一下没有问题啊。那么
你讲一下，
意见说所有的人都有灵的，
对，
那么信的人的灵跟不信的人的
灵、这里在圣经里头没有给我们把它分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相信灵都应该神会安排两个不同的地方，或者灵有集中的地方，就是灵在哪一个地方、但是灵不会还有和魂在一起，因为圣经里说得很清楚，阴间就是魂，阴间就是魂。那么灵在哪里，主耶稣灵是交给神的，那是到神那里去了。那么斯利玛的灵是交给主的，那么我们基督的灵一定是在主那里。那么主就给我们一个地方，也许这个灵就是天上的三分天的乐园，也许灵去哪里，那么我们魂呢，阴间的乐园，阴间不是两个地方吗、这是我想哈、这个圣经里没有明确的说，我们只是读圣经的时候你说
在前面
有耶稣
来
天，
会不会在魔鬼
手里？撒旦的手里。那么这个灵的话呢，如果来看，如果根据这里看，就是一个监狱，把它监禁在那个地方，就是规定有个地方，它的灵在哪，不能随便的活动。但是呢，撒旦的灵和他的差役的灵，那些是在活动，你最后没有把它捆起来。他原来是在天上，主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那么他现在是在地上，他们可以活动，就是那些邪灵啊，我们叫他邪灵，他可以活动的。那么死了的人的灵一般呢，看来他不会跟着这个活动，不是跟着这个活动。
那么讲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不信的人的灵，假如是在监狱，那么就是只有在挪亚以前的那些人的灵，基督的灵在去上升，他们还可以在这
里。对，这里讲到，
这个以后就没有。
以后现在我们不敢讲了，就是说圣经里没有明讲，是不是有的人没有信主，这次接没有接受福音，那么还在灵里面，就是在监狱里面的灵，还有福音继续在传，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更好。但是圣经里的明令告诉我们，这不要福音啊，告诉我们
他讲的
是，那就是说不信的人和信的人就是不同，你今天不接受主的福音，那是永远成了，
那
是永远。
在挪亚以前，那么这个还
是，神还给他恩典，
他一个机会，
对不对？因为主耶稣没有来嘛，恩典还没有到来，现在是恩典时代来了，我们得到恩典时代了，那现在没有受到恩典了，
洪水
后来没有得到恩典。小孩子死了，那么我们看到小孩子是这样的，从我们来讲，还是小孩子刚刚生下来死了，有没有犯罪？他到底得不得救？那么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是一个人的后代，你都有一个罪的性情，这是免不了。你还要看你是属于亚当的范围，是亚当的后代还是那个范畴啊？还没有到处这个范畴。至于你这个有一个罪的性情在里头，你有没有罪的行为啊？有没有罪的行为？这个他自己知道。如果从圣经里告诉我们雅各和以扫的故事，雅各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懂得争了，看到没有？出生的时候他把他哥哥的脚抓住，要他慢点出来，我要做长子，我要先出去。所以这个罪性的话不是完全到他出生以后他才有罪的行为，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有。
那么像西律王把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掉的话，那么像这个小孩很有可能他才有好像离开，就是这个自己还没有意识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就
这个我就是刚刚从圣经里来讲啊，像这一种小孩子，他好像你说他没有罪的行为啊，实际上也有罪的行为，
是有罪的，
没有罪，所以有罪的话还要按照罪来审判。在这城市怎么审判？你看这里是无论大小啊，我们刚刚第二十章无论大小，从阴间都要交出来啊，还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审判他们。那么这些小孩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很希望现在摩尔时代的那个福音，所传的福音，在 的那个灵教啊还继续在传，我们当然很希望啊，很希望。那么像这些人没有小孩子没有听见过福音，
还没有这种
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怎么对待他，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圣经里的这一方面啊，就是说我们这圣经还没有很清楚的启示来说明应该怎么办。我知道这个是很大很多的问题，但是今天就一定要把它说清楚，因为今天讲到阴间啊，要阴间，好吧？大概就这样，因为我们圣经里没有讲，我们就不能在那里随便讲，我们只能根据圣经里头说的啊。这个孩子有没有罪，看看在母腹里就有罪了，行为也有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谁要审判他也够理由了，因为要当的后代，但是就是没有恩典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在罗马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在律法下死的人就按照律法审判，在没有律法的人就按照什么，按照他的良心来审判，按照良心啊，就是是非之心共同来见证，神不就按律法来审判的。就是有一天的话，你就是没有听过福音，有的人就不要说这些小孩子，就是在主耶稣来以后，还没有很多的地方啊，偏远的地方没有听见福音的死了以后，甚至按照良心来审判他啊。你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可以经过第十一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但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但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那就是以色列人 以后他们神就按律法来审判他，没有律法的神不能拿律法来审判他们。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这个字叫 conscience 是良心 conscience，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啊。你看到没有，什么偏待人，那个没有律法的人怎么办？他是凭着良心的，他是真正良心的，他不害人不得恨，他们的良心彼此较量，好，哪些是好事，哪些是不好的事情啊。到有一天主耶见主面的时候，主要审判的时候，好了，这些事情是根据大家良心的审判。你知道这个良心的标准是从神来的，良心是属灵的一部分了，良心是什么？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能够责备他，那就对了，那就好。好，不然那些小孩子没有犯过罪，他没有良心啊，对不对？有良心。就是前上个星期五我们聚会的时候，晚上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他楼上住了一个夫妻。这个父亲啊，他的儿子啊，拿一个油药把他烫死了。今天听的事情，去年还是前年的事情。而且这个儿子是他adopted， 不是他亲生儿子，从小带大的。这个儿子就跟他父亲闹，因为他要结婚。但是他爸爸也死了，他的妈妈死了，他爸爸也要准备结婚。就是一栋楼，他要他爸爸拿钱出来。爸爸是一个有牌的医生，两个人争了很久。那么那天晚上，这个儿子在车上里烧一个油啊。砸东西，爸爸在客厅里看电视，爸爸是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基督徒也不聚会，天天就按着电视看，你想这种基督徒这个生命就很难长进，所以跟儿子关系就不好，儿子要结婚，两个就说了就吵，吵儿子马上一锅油拿来就倒着他，从他车上拎下去，这个父亲就死了。那么在这个事情，这个是非之心啊，我们良心就要做见证了，你这个儿子这件事情，那就必须说怎么办？到了时候，那人去就是永远在回复的，对不对？假如他没听过福音的话，啊，你这个行为就不对，好不好？好，啊，我们再回到一起结束，好吧？ 是烈火，我将他引到阴间与下天的人一同下去，那是烈火听见他最后的响声，地都震动，并且一点的一切树，就是这两个字是没有的愿望，并且一点的一切树，还有利巴嫩得水滋润最佳最美的树，这是两位事情，都在阴府受到安慰，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是收到亚述的亲友，啊，亲友。他们也与他同下阴间，到被杀的人那里，他们称作他的宝贝，就是黎巴嫩的这些是作为他的宝贝，在烈火中他在他的阴下居住。十八节，在这样荣耀威势上，在伊甸园住宿中，谁能与你相比呢？这一句话就是说到亚述，然而你赶过来，他是说到法老了。然而你要与伊甸的住宿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隔离的人中与被杀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最后十八节说了这句话，那就是说到法老要走这个路。未受隔离的人就是对神没有经过条约的人，就是没有受隔离。隔离是神和亚伯拉罕所定的条约。那这里就说到亚述是怎样，你将来你埃及也是怎样，你也要下到阴府。好，现在我们要读三十二章。
第三十二章，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大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之水，使江河浑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破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兢。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破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盗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本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将有反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 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兰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土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米舍士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过。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大佬啊，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过。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过。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过，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大佬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大佬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大佬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么三十二章，这里第一、第二节就是说，现在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因为他要死，也要下阴间。啊、就是从前呢，他在列国中，就是指在地上，不是在河里，好像少壮狮子，狮子是王啊，少壮狮子那是刚刚做王啊，那个盛气凌人嘛、啊。现在像海，一切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脚搅动珠水，使江河浑浊。这里说他的司令又搭到了江河里面去。不但在地上，而且在河里面也有。把这个火啊都浇了浑浊了，就是他的权势很大了。所以神呢就要动用许多国的民，从网里把它打上来，把它摆在地上抛在田野里。那么这一个到十一节就是说的是巴比伦王的刀，最后要审判他。那么审判了以后，让他的遍地的野兽来吃它，这个就是法老的这些王，他所管理的这些人人民都要被杀了，因为巴比伦王要去了。我又必用第六节，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流淫之地，意思就是说他在河里面游来游去，这个河都要被血冲满，那个时候被巴比伦杀人了，他的人民的血都充满在那里。第七节，审判他的时候，天上都要昏暗，月亮也不放光，因为埃及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啊，在和巴比伦打仗的这个时候，这些天上光亮都没有了，因为神审判他了。所以第八节，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是你的地上也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正审判埃及的时候，那么就有一天是全埃及都黑暗了。黑暗是代表什么审判？代表什么审判？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他审判他，就是巴比伦王审判他的时候，这个埃及这个国家，很多听见他说审判的人，都逼近他很惊慌，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巴比伦王的刀什么时候会到那些国家去了。看到埃及这么大的国家都受到巴比伦王的侵略了。所以第十节，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对不对？巴比伦王什么时候来打他，他们怎么知道？十一节就是说了，巴比伦王的刀要临到你。十二节，我被借勇士的刀是你的众民扑倒。这个勇士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在原文是 mighty 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有能力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啊，这些有能力的人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也被灭绝。那个时候，神就把这些审判了以后，十四节埃及的河水就澄清了，因为前面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的权势把整个埃及的河水都搅昏了，啊，现在审判了他了，埃及的河水就澄清了，是原来的清洁现在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神做的，神预先告诉你细节。要来审判这个埃及。十六节，人必用这哀歌去哀苦，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七节，因为32章的第一节是12年12月初1日，十七节是12年12月15日，就相隔了半个月。什么话又来了？所以说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号。前面一段是说为法老做哀歌，是他的王，正审判他的王。现在是审判整个埃及的群众，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领到阴府去。啊，这些人都要进到阴府。一个就是埃及的，第二就是有名之国的，有些很有名的国家的，才叫我们讲，他们都为自己的性命适合战惊嘛，啊，这些人都要受审判。底下我们就要说到这些国家了，要受审判。并下坑的人一同领到应付区，就是那些国家的有名国家的女子也一同下坑嘛，就把他们带埃及的人和这些人一同都领到阴间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因为都是不受割礼的，都没有生没有灭的，啊，所以这个阴府就应该是他们受苦的地方，而不会是乐园，啊，而不会是乐园。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下面没有一个他字，原来没有一个他字。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这个勇士还是 mighty 的意思，强盛这个字是 strong 的意思，就是很有权势的，能力很强的。这些人要在埃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那么这些强盛的人，这些有权的人，原来是受埃及王帮助过的，他们现在也到了阴间来对埃及王说话。那么这句话应该这样翻译就比较好。21节，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帮助过他的法埃及王说话。 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帮助过他的埃及王说话，意思是这样。这些勇士也到了阴间了，这些人曾经得到过埃及王的帮助，他们呢对他说话。这些人是也是没有收国礼被杀的，已经下去倘若不对就到阴间去了。但是二节是说到亚叙，你看这一节也是说到最后一句话，他们正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这是很有权势的。那么这个埃及现在也到阴间寄生在空中了，在空中里头。二十四节是说以南就是伊朗，就是波斯。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在以西结的时候还没有强盛起来，我们知道伊朗以后强盛起来就要把巴比伦王灭掉现在还是巴比伦王很强的时代，以西结这个时代是巴比伦王很强，亚述已经没有了，伊朗以后要起来要把他们灭掉，要把巴比伦王灭了，就是马代波斯就是波斯这个国家。所以这里也预言到以南就是波斯也要下到阴间，这个国家也要审判也要下到阴间，也要被审判。第二十六节是说的米色和土巴，土字和四字有点不同，四字是三年一横比较长，土字呢就是三年一横比较短。米色和土巴，我们上次发了一个表给大家，现在我们看看这个米色和土巴。你们没有就拿一张去吧，好没有。还有，但是没有了，但是只有复印的这些没有了，你们再大共同看一看吧。我们这是第一张，第一面你们看见有土巴米色这两个字了看见了这两个人这两个民族都是亚夫的儿子，就是挪亚有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是韩闪亚夫，韩是做咒诅的，他是在非洲那个地方，包括埃及都是韩的后代。亚夫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亚夫就是应该现在的地方，就是在黑海、里海的周围，就是包括苏联这一部分地方，那是亚夫。闪的后代呢，那是巴比伦这一部分地方，巴比伦、亚述这三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图上，我们上一次说这个地图如果有这个图的地图呢，就是第四页中间有个小图，这个小图你看看有一个海叫做地中海，叫做大海。大海的南面，上次我们说过了，那是埃及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古时，就是韩的后代。那么这个大海的北边，你看见那里有土巴，你看见没有？这个大海的北边是土巴，看见没有？米色，看见没有？第四章，土巴跟米色，看见没有？这里，小图，这里土巴米色，这里。土巴米色。那么它的上面呢有一个海，你看南面是一个海，那个海呢叫做就是在它的上面也有一个海，在它的那边也有一个海，一个叫做里海，看见了吗？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米色和土巴都是亚夫的儿子， 他们的地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啊，读圣经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的想啊，以色这个字啊，他说就是莫斯科的意思，因为他是 M 起头，看到没有？莫斯科，就想啊，那个地方啊，那的确是那个地方，我把这个说出来。我现在能不能把这个地图啊，我挂了一张地图在这里，我们还用一张这个地图啊？好，我来比一下好了。这个地方啊，是一个海，这个叫做地中海，这个叫地中海。这个地中海啊，那么这个好小，这个一点点是以色列，这么一点点。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往上面走，这里有一个海，叫做黑海。你们那里有的，这个叫黑海。地图上呢画了一点点这个黑海出来。那么这个从这里往这里走，这一大片就是苏联，看到没有？这个是苏联，苏联就是在这个黑海，里头包括一个里海，也在那个上面。好，那么我们那里看见的话呢，楚巴和他画的这个，我们这个圣经的这个地方，楚巴和尼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啊，不一定是很准确，很可能是在苏联的期间。很可能是这样。当时这个米色是一个民族，所以他想后来以后就发展成莫斯科了，取这个名字了。楚巴也认为是苏联的一个当时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就认为是这个地方。以后啊，我们还要读一个，下一次我们读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做俄斯，这个位置就是俄罗斯，因为这是亚夫的，就是地方，苏联的后代。就是亚夫的后代，就是去，那就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体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他是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好，那么二十六节说的米色和土巴，那个时候这个国家还没有兴起来，还没有兴起来。啊，但是呢，就说这个神已经预言了。要审判，要审判这些国家。那么亚夫的儿子要受审判，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要来，对以色列人要侵占以色列人。啊，以后我们往后面读啊，就会清楚一点。那么再往下面就是二十九节是以东了，谁要审判以东？啊，以东我们知道，那是在犹大国的东面，犹大国的东面、东南面，以东，以东就是以撒的后代，就是西尔这个地方。第三十节，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和一切西顿人，北方啊还有众王和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他们虽然当作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隔离和被刀杀的一同逃亡，与下他们一同担当羞辱。啊，就是这些人也要进到阴间去。甚至一些法老看见他们，并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想这些人啊，可能也是侵略过啊法老，侵略过埃及。所以这些人也死了，法老就安慰了，就说原来你来打我们，你来侵略我们，来灭我埃及，现在你们也一同下去了，就是北方的王子和一些西顿人。甚至二点，我任凭法老在何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比放在未受隔离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这是最后对法老。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个三十二章，我们就看见这里对法老的审判，还有对其他的国家，比方以南、伊南、伊文、以色、土巴，还有以东。那么 最后我们以后读到这个以西结书的后面，我们就会看见要说到末后的一次战争，末后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的话呢，就是神要调动这个马革、郭革和马革。你看，我们看三十八章，以西结的三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马革地的郭革，就是摩斯、米色、土巴的王，把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摩斯、米色、土巴的王，郭革啊，我与你为敌，我会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调转你，将你和你的军兵、马匹、马兵带出来，都披挂整齐，成了大队，有大小盾牌，各拿刀剑。波斯人、古斯人和夫人各拿盾牌，头上戴盔。”哥列人和他的军队，北方基础的陀加马族和他们的军队，这许多国的民都同着你。那聚集到你这里的国队都当准备，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差派到末后之年。你注意，这个叫末后之年，就是最后啊，这个世界的最后了，末后之年。你必埋在那从你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长久荒凉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以后你的军队必同着你的许多国的民，比如暴风上来如密云坐在地面。这里就告诉我们幕后还有一次战争。那么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就说的是哈米这个阵的战争，就是世界上的国，看来这里就是从北方来的这个国了。你看这里就把米色、土巴都写进去了，摩斯也写进去了，郭格、马格写进去了，就是他的为王，带着波斯这些人都来打以色列国。所以以后打以色列国的，看来有几个势力要来打，一个是西方的势力，一个是东方的势力，一个是北方的势力。东方的势力是谁？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日出之地有人讲是日本，日出之地嘛，要来嘛，日出之地的阵亡。所以三个势力以后都要打以色列国，这个国一打到最后，主耶稣来了，就降临了，主耶稣来拯救他们。啊，这个是第二次，这个是结束了。那个也许那个就叫第三次大战，那个就是，好吧，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读到米色和土巴，这里有的人就认为是苏联，北方的这个集团，那么以后到三次大战我们还要读，好吧，我们就听到这里。好，我们有点祷告。
书第三十三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里，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过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命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基别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半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寻找，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凡人的棒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里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惊愕。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叹，他因设立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今天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
谢谢。今天我们就这个一系列33章，这一段圣经就是全部是指到守望者、守望的和以色列人来讲。那么第一节就是什么话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选立一人为守望的。这个选立是中文的翻译，在原文的意思是 pick one， 不一定是选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弄错了，因为现在很多都在自选，选是人的办法，神是从来不用选的，所以教会里要选，这就是错啊，不选。 所以你看保罗在设立长老的时候没有说还去选一个长老出来，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说，圣灵领你们做全群的监督，那是圣灵力的，圣灵力的都有感觉，就觉得这一个人很长进，他在属灵的情况长进，那么这是圣灵力的。所以就 take one 不是选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我们大概来选一选举手表决就错了。所以我一个传道人和我一起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说到他们的教会就选这个执事，哎呀，他说这个执事是大家选的，他的太太经常到教会来闹吵，他说我们拿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说不要他的先生做执事呢，他是选出来的，选是人的办法，圣灵经理的不是选，那就是说属灵的情况，圣灵所啊，所以使徒行传你就看到是圣灵所，圣灵所要差遣巴拉巴和保罗出去，那是圣灵所。那么是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所这句话？那么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基督徒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里头，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我们都清楚这个人合适。所以保罗就要提摩太，要提多去设立长老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有一些标准呐、啊。保罗说了，如果一个人想做监督，有监督的标准，知识有知识的标准，这些都是属灵的标准，而不是属世的标准。因此，这里就是一个人为守望的，啊，有一个人出来做守望的。如果他看见刀剑临到那个地方，他如果吹角。警戒众民，九的意思就是公开的在那里宣扬，大声的宣扬，声音很大，是公开的，不是私下的，这个就叫吹角。吹角，只要所说的话谁都可以听见，啊，谁都可以听见，就要警戒这些人。第四节，凡听见九声不受警戒的，刀剑恶乃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在自己的头上。当你听见了脚声，你知道刀剑要来，你又不听守望者的警戒，那么最后刀剑把你杀掉了，你最后死了，那就死在自己的罪中了。那罪的原因就是血，那这个血流出来是你自己负责任，啊，负责任。所以在神的面前，一个基督徒有许多的事情是要自己负责任的，不能全都推到弟兄姊妹的身上，也不能推到神的身上。你不能说他今天骂了我，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对我没有爱心，我就跌倒了，你不要推到别人身上去，你而且你也不能推到神的身上去，很多事情是要我们自己负责任。所以神说的话我们不听，那个结局就是我们自己负责任。第五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要受警戒，必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如果他听了受了警戒，就自己性命。性命的原文是魂，是 soul 的。因为在神的面前看我们一个人，我们活在神面前就是一个 soul， 一个魂。因为我们都是凭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里活。我们一切的活动都是按照我们魂在那里过，所以魂就代表我们的生命，啊，那就救了自己的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无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这个就是守望的人有他的责任了。他如果不说话，无吹角，所以民就不受警戒，没有人去给他们传福音。没有人去警戒他们，刀剑来了，如果杀了他们中间的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上面的罪，这个守望的人就脱不了，不能脱离他的罪，这就是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随便自己说我去做一个守望的人，这是不可以的。我愿意做末火，这是不可以的。很多人想我要去读圣经学院，我要去读神学院，读出来我就来牧养， 这条路不是什么路。如果你这样去牧养，结果你不一定是一个守望者，你也不会吹号吹久了警戒别人，因为你不是真正的守望者，不是真正的守望者。所以这个守望者，我们下面就看以细节怎么做守望者。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神立的守望者一定是神立的，不能自己立。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这个不是随便的。我上一次说过，这有个弟兄的事情。这个弟兄啊，因为在他的工作的单位上和其他的人处得不好，那么他就很愿意吃掉这个工，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有人告诉他，他说有个老姊妹经常有神对他说话，你去找他，他能够指引你的路。他就去找这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按手祷告以后，就告诉他神说你可以辞去工，他就辞了。结果辞了以后就找不到工作，原来他的工作是拿2000块钱一个月，他是一个会计师。那么辞掉工作以后，后来找到一个700块一个，而且不包他家里的医药费都不包的。所以这个弟兄的思想就要崩溃了。我看他的时候，他就好像就一个人说话就黄了，这个东西就错了。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做一个自己说我做守望的人，这是不对的。所以哥林西书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亲自碰见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主日我听见一个姊妹做一个见证，因为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他就说我要做一个见证。那么他说在去年，他的一个做文员，在一间公司做文员，后来这间公司就调了一个新的经理来，经理对他新的经理对他不了解，就有一个人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同事就去告他，告了很多事情。这个经理就听见以后啊，就认为他不好，就批评他，但是很多都没有这件事，他就回来不知道怎么办，很难过，很可能被炒鱿鱼啊。他就后来就问了一个弟兄，把他这个事问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就给他读一段圣经，罗马书12章，那里告诉他说，不要自己伸冤，这是我们读过的，宁肯让步，听凭主论。同时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若是可能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姊妹啊听了这句话以后啊，她里面非常得安慰，她就受了警戒了。你看，她就不但本来她要去报复这个人，和他吵一架闹一架，找经理闹一架，没有，她就安静下来，回到神的面前受了警戒，她就等神有声音。接着她说感谢神，这个后来啊，她听了神的话以后，不但她没有睡昏神，而且把他反而调到一个电脑部去主管。本来他说我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这大学生都不能比啊，但是结果调到那里去主管，把那个人也调开了。这个人害他的这个人现在反而对他很好了啊，惭愧了。那么你说他就做这个见证，他说这个只有靠神，听神的话。所以那一个弟兄能够把这样的话告诉他，那就很明显那是一个守望的人。他说对了，他把他引到神的面前，他不跟他出主意你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这个很重要啊，我知道有的时候家庭不和睦，那么有的姊妹就同情另外一个姊妹，回去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对你丈夫怎么样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这就糟糕了。这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办法告诉他，你不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要说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啊。最近我也听一个姊妹告诉我啊，因为我看见这个现在孩子啊很不容易教养，很难。那么那个姊妹啊，她就告诉我，她说今天早上我的儿子跟我丈夫吵了一架， 我问你儿子多大？13岁。我问他爸爸，他说我，他说我这个儿子就听我的。我说为什么听你？他说每回他错了，我就马上责备他，我就告诉他圣经怎么讲，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他就跟他儿子一起祷告，他说每一次一祷告，他儿子就知道自己的错，认罪了，认罪了，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你自己在那里用你的办法教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不是这个的。好，所以很感谢神。那么像他这个见证，他的爸爸就不是这样做，爸爸就是跟他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给他爸爸吵起来啊。但是他的做妈妈的做法就不同。所以这里说到守望的人在旧约是一个先知，在今天来看，我们想守望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牧者啊，教会的牧者，不完全。你在家里你就可以做守望的人，对你儿女来讲你就是一个守望的人，你看到没有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什么叫守望的人？就是神把人的灵魂交给你了，你是做父母的，神就把你儿女的灵魂交给你了。你在一个教会里面，神就把弟兄姊妹的灵魂就交给你了。但是你是不是一个守望者，那就是看你这个人有没有把神的话听进去，再把神的话说出来，能够警戒别人。所以在第七节你看到以西结就是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第八节神就说，我对恶人讲，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恶道，这人必死在罪业之中，我却要向你抬他上面的罪。所以不要说这个牧者好做，牧者并不好做，以后神有许多的罪要归在牧者的身上。你在牧养别人，结果他出了事，他问你的事情，你没有把神的话告诉他，你没有把他引到神的面前，最后这个人出了问题了。罪不但他有问题，你也有问题，牧者有问题。所以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做牧者的。第九节，他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稳步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在原文里头没有脱离了罪这四个字，你却救自己，就是救了自己的生命。这个自己，这个就是 soul， 你就救了这个 soul。第十节，人家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了？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这个以色列家经常说，你们常说，就是你们经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说这样话的人，他说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他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他才知道过犯罪恶在我的身上，那么我就要死亡。他是认罪的，知道自己有罪的。但是现在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一条路，他想活，他说我怎能存活？他想活，他知道自己有罪，他也想活，但是他没有办法，没有路。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是有罪的，就要向他宣告说，神不喜欢你死亡，神是希望你转离所信的恶道。你知道有罪恶，有过犯，你离开吧，不要再继续在这个罪恶的里面，神就喜悦你转离你的所信的道。所以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这一个转回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这个转回绝对不是说喊你不要就犯罪就完了，这个转回乃是转回到神的面前去， 不是你要懊悔，不只是懊悔，你知道有一个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卖主耶稣的犹大，他懊悔没有懊悔啊？他懊悔了，他就懊悔了，自己就吊死了。他的错就是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转回就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你不但看见自己有罪要好懊悔，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告诉他你心不好，你这个恶道你脱离不了。所以我们传福音不要传错啊，就是说啊，你要改好就行了，改不好，所以怎么能够改好？一个吸毒的人你怎么能够改好？越吸越深。一个赌钱的人，澳门赌钱的人，你怎么改好？越赌越深，改不好的。你只有告诉他转回，转到哪里去？神面前，这就是路啊。所以我们福音有这么传，你改好了就好了，神就喜悦你了。我告诉你，他改不好，他必须转到神面前去，因为他一转到神面前去，圣灵就进到他里头，圣灵就有了，他凭自己的圣灵，他才能够改好。如果没有这个圣灵，他不能改好。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你以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义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利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说依靠他的义而做罪业，他所行的义都不被体验，他必定所做的罪业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说转利他的罪行甚至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或者抢夺的，遵循生命的律例，逼不不做罪业，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说犯了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个义人，我们天天在神面前祷告，天天读圣经，每个聚会都到，那么我们也是在那里追求神，那么我们就认为我已经可以了，那么我犯点小罪可能不要紧，或者我做了什么错不要紧，这个思想是错的。所以如果义人犯罪，我们知道义人神定义才是义人，义不义是神来定义，不是我们自己定义，而且我们不能依靠我们的义，这个就是有佛教的说法，就是将功折罪，将功折罪二十罪啊。比方说哈，我杀了人，我就做五十件好事，就抵掉，抵不了的，啊，不能抵掉的。就是我原来做了五十件好事，我再去做一件坏事，在神来看，我应该要死，啊，应该要死。这就是对义人来讲，对恶人来讲，不管你做了多少的恶事，你只要转回来悔改。神救你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读两次圣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把这两次圣经呢混在一起。我们说神啊，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世界上这是两次的圣经。第一次听我们都听不到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正道。这是一句话，神是愿意万人得救，后面一句话是明白正道，万人得救。这个万人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你说不管你有多少恶人，神都愿意得他得救，能够明白正道。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 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是愿人人都悔改。啊，这是什么心？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是说，这是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里是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都悔改。这是什么心？旧约是这样，新约是个新约，仍是这样。十七节，今天我们读以西就是三十三章的十七节。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们的义而做罪业，就必因此死亡。所以以色列人觉得说，我是义人嘛，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在做一件坏事，那么我就将功折罪了，是不是抵罪了？那么你神要审判我，要我灭亡，你太不公平了。神说我正是公平啊，正是公平。十九节，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和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今后我们见识了主面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神是一定要按行为，不做我们的心，神是知道万人的心，神是着重我们的心。但是你的心是好的，你怎么行出来的事情是恶的呢？那么就是行为就很有关系了。因此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从这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各人。行为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不但你做的事，而且你说的话是不是按对的。但是如果我们在今生我们没有见主面以前，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对付清楚，我们在这里面认罪，包括我说话的罪，包括我做事的罪，我都认他。那么按照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甚至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你就把这个事情对付清楚，他就赦免。否则他就按照行为就要报应。这个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最后一章，新约的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被神称赞，或者不能够要受什么审判。那么这一个就是在乎我们每一天啊，基督徒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的情况啊。
这个
人是不是幸福的？幸福。那么你看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那是指的信徒啊，基督徒啊。所以那一个是任何一个人的行为是不要审判啊，不要审判。不信的人是要审判，那是恶人，义人一样都要受审判啊。所以希节告诉义人一样受审判。而且启示录这一卷圣经 在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是神把他的启示告诉约翰，告诉门徒，将要必成的事情告诉教会。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对以西结书三十三章第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了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城攻破的时候，我们正这几天正在读以西结书，是十一年四月四月间的事情。那么现在是到了十二年十月初五，就过了一年多，就是这些逃出来的人啊，逃了很久的时间，逃出来。十一年的四月初九，城就破了，就是尼布甲尼撒去灭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么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就有人从耶路撒冷就逃到他这里说。十二十二节，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就是这个人还没有到他那里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前一晚上神的灵就到他身上，谁也把要说的话警戒以色列人的话谁就告诉他，因为他是守望的嘛，他就要开口了，不闲的了。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神就说，住在以色列荒芜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做多，这地更是赐给我们为业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不会来灭这个地方，神既然赐给亚伯拉罕一个人他都可以得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是他的子孙这么多人，难道神不把这个地方给我们吗？尼布甲尼撒 不会来啊，巴比伦王不会来灭这个城，这是他们说的话。二十五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在这地为业吗？那就是神的审判，按照他们的行为要审判他们。在这个基业里头，他们就没有份了啊，没有份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拜偶像，是带血的物，这是圣经里不允许的，而且杀人流血，就是犯了律法，违背了诫命。二十六节，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无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在这地为业吗？这就是违背了律法，被犯了诫命的。二十七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在荒场中的你倒在刀下，那就被刀剑吞灭，在荒场里头的荒场，原文就是 waste place， 就是荒废的地方，那也就是指的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荒废了。就是二十四节说的，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所啊，就是那个荒废之地，那就是在城里面的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他被刀剑所杀了，在田野间的要这个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逃避的这些人，好像你逃过了刀剑，逃过了野兽，最后你有瘟疫把你杀死。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听警戒，你们不悔改，不转离恶道。如果你是义人，你虽然行了很多义，现在你又犯罪了，又行恶，所以最后都要经过什么审判。二十八节，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恨，他们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势力而有的骄傲，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这个国家以色列国，我这个犹大国是很大的很强的啊，我们还是有势力的，或者我们还靠埃及的势力啊，靠其他的势力，也 定之气，没有。以色列的山都比荒凉，无人经过，由于他们所行一切可真的是死地荒凉，令人惊恐，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就是我是耶和华，我说的话就这样行了，你们不转回那是你们自己负责任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25章啊，你们记得有四个聪明，五个聪明，一个是预罪的，五这个数字在神的面前来，就是人负责任的数字，五这个数字啊，人负责任的数字，所以那里是五个聪明的，五个预罪的，是他们自己负责任。你要预备油，你自己负责任；你有好行为，是你自己负责任。你不预备油，你自己负责任。啊，你自己负责任。啊，最后，那么就是五个预罪的。就是新郎来了，但他们进去那就关了。所以圣经里就一直告诉我们，主耶稣有许多的比喻告诉我们，人有自己的责任。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面前负责任，不能随便，啊，不能随便，这是很危险。有的人开始在神的面前，他追求，他也有长进，他也帮助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去帮助。后来遇见困难来了，环境不允许他，甚至聚会都不允许聚了，他就有点害怕了。过去他是带领人的，他现在不敢去带领，不去了，而且还劝别人或者你不要聚会，停下来。而且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他有责任的，对不对？有责任，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39，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面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这就是说对以西结，他们在说以西结，有什么话临到以西结，他们就谈论以西结，以西结是先知，他们就说来吧，听你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实际上这些人并不是愿意来听耶和华的话，只是来我们听一听到底以西结说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以西结现在在哪里呢？是在被掳的人中间，在加巴鲁河边，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啊，离耶路撒冷很远很远，所以你看人走到那里去都要走一年多才到那个地方。31，他们到你这里来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子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欲。嘴巴说得好听，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到以西结那里听听神是什么话，神说了我们要听，我们一定要遵行。但是下面说是嘴巴好，说话好听，心却追随财力。这个财力的原文里头就是不诚实的，给就是得到的东西是不诚实，得到的东西是不诚实的，啊，不从诚实而得的东西。就是从犯罪得来的，不是诚诚实实的。我们读一些圣经，是我们原来读过的以赛亚书的29章。13节，主说因着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你看嘴唇亲近神，心却远离我，和我们这里说的一样，口想爱情，心却追随财，心和口不一致的，这是在基督徒里面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和我心所想的是两类事情。我们说我们爱主，我们要侍奉神，可是我们心里 却在另外一方面不得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是错。还有一处也是我们读过的，就是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耶利米书十二章第二节，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这三个先知都说这样的话，都是这样的话。所以这就是神很憎恨的这一种的情况。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我们继续读三十二节。他们看你如善昼，善于昼夜，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就是以西结书说的话。啊，这么说好听好听，啊，好像你在唱歌，啊，奏乐好听。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既然好听，你就要去做嘛，你要悔改嘛，你要转离你的恶道嘛，他们没有。三十三节，看了、啊、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他们在他们中间有了限制，那就是一应验。先知说的话一应验，就证明他是神。那个先知，先知说的话不应验，那就说明他不是神所立的先知，所以快应验。啊，我想这一三十三章就告诉我们，神是立了人来做守望的，守望的人就要照着神的话来传达神的话，听神话的人，受警戒的人，神就会祝福他，不听神话的人，不受警戒的人，神就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那么一个守望者不传达神的话，害怕也好，不去做也好，或者没有按照神说的要他去说，神一样都要审判他，啊，要审判他，而且他的罪，神的对他的审判还更重，啊，应更重。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三十四章。
第三十四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厉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猎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 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
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